合一的，唯一的合一就是神父子的合一。神的旨意是要人进入这个父子的合一，因为神创造人放在亚当放在伊园里面，就是要促成这个合一。那么，但是合一是建立在相交跟认识上面啊。然后，合一的父子合一的形容，你看他们在爱中相交。这第一章的第二节，他道与神同在，这个同在就是面对面，在心，因为爱呢，所以心思情感还有都是有交流，而且是共通的。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说不是我在这里，有父与我同在，有没有父在他里面，所以他在地上连行动都跟父合一。他说我没有凭自己做什么，有没有，对不对？所以那而且这个合一以后呢，就造成呢父能够把万有都托付给他。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进入这个合一呢，我们只有今天我们跟耶稣合一才能够跟父合一嘛。我们效法耶稣地上的生活，我们就进入耶稣跟父子的合一。所以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那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全合我为一嘛。就是合一的最高呢，就他们已经效法了基督了，就能够进入完全的合一。那我们知道这个合一哈，合一为什么能够进入完全合一呢？因为神是一个中心嘛，对不对啊？那么人如果越跟神越亲近神呢，这合一是人之间的合一是不是越来越近？如果人越离开神呢，他的合一就是这样。所以夫妻，我也常常讲这个夫妻啊，夫妻只要每一个人都跟主都连上去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合一，有没有？不然是只能够有表面的合一，不能够有真实的合一。就是爱跟主的关系正常了，夫妻的关系就会正常，这个是没有别的方法。就所以为什么世界上的辅导的书不能够成功，因为什么？还有不打破自我永远是个人的，有没有？撒旦来就建立自我，自我就是分开的，自我就分散的，你信不信？但是宇宙间神创造出每样都是配合合一的，但是撒旦来就是破坏这个合一。你看人堕落以后，狮子开始要吃人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破坏合一嘛。所以合一的方法呢，我们来看看哈，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合一的方法呢，就是因父的名，合一是父的，他说求父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合为一吗？就是靠父的，就是父子的工作，父天上的父来为这个门徒，他说求你因你的赐给我的名保守他啊。父的名代表什么？父的性质、父的本性跟父的能力，就是他们两位一同来用父的名来执行这个，带进这个父的合一。那么这个父为自己的荣耀做工在门徒身上，拣选门徒，父用自己的大能来托住这个门徒。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有没有？万事都要都是为神来效力，为叫爱神人的益处。所以神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父大能在做工。然后因为父愿意，我们的神啊愿意借着门徒在得荣耀，所以这个就是神了。那第二个呢，耶稣也为这个合一出代价，因为什么？他在地上分别为圣，有没有？他分别为圣呢，做门徒的榜样，然后呢使门徒能够效法他，能够合一。因为基督徒一效法基督啊，就进入合一的。因为效法基督什么呢？效法基督，我觉得真正的合一啊，要有意象，完全基督在地上是完全为着神，大家都为着神，就自然合一，对不对？那小节就不用了，反正你现在好，我做你的仆人，然后让你能够荣耀神， 请你记得，我们不过演一台戏啊，将来说不定仆人的地位还比那个主人还大，你信不信？所以现在我暂时仆人，我们不过是演戏，对不对？演戏，我在戏台上，我做仆人，我做扫地的，做擦地板都没有关系。问题是说，耶稣有没有悦纳我将来？所以人的荣耀不在乎人外面的肯定，在地上暂时的，乃是在天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大家不能够人不能够谦卑了？因为没有看到我所有的谦卑是为着神。圣以弗所说。仆人侍奉神是因为侍奉仆人侍奉主人是为着神，有没有？如果一个仆人真的为着神而侍奉了，那个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付代价不付代价，因为那个是在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以弗所第五章是不是第六章里面讲是不是是为神而做的。所以如果大家都为着神，就这个就是门徒能够进入这个合一，是因为门徒必须认识父的名，必须为神的名热心，才能够进入合一。这个合一不是我们在地上兴趣的合一，目标的合一，乃是完全为着神的荣耀。大家都为着神的荣耀，大家就会合一了。如果有自己荣耀掺进来，那就破坏合一，对不对？好，那么所以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使他们合而为一，有没有？第一个合一是认识父的名，第二个合一呢，这是这个刚才十一节里面说的，第二个呢合一呢是接受主所神所赐给主的荣耀，什么？神所赐给主的荣耀呢？因为主神给耶稣基督在地上有一个荣耀的责任，荣耀的盼望，然后荣耀的托付，所以他为着神的，所以第二种合一呢是有个荣耀的呼召，第三个合一呢是我在，是耶稣在门徒里面，门徒啊，我在他们里面，那你在我里面，就是耶稣在门徒的里面，神又在耶稣的里面，有没有？使他们完全合一，就是说他们进入这个他耶稣基督完全的生命。当什么叫做耶稣在门徒的里面呢？就是说耶稣的爱完全治理他们了，他们跟耶稣有爱的合一了，对不对？对不对？保惠师来就是耶稣要在门徒的里面，对不对？在爱里面达到完全的合一，有完全的爱，爱多少合一就有多少。我可以画一个图哈，来说明这个合一的情况哈。基督徒的合一有这种，你就可以知道。因为我有一次看了一个，有一位挪威的仆人哈，他是一个裁缝师，后来他神给他一个职分，讲十字架，他讲十字架会带进合一。这个好多人得到造就。这位仆人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他。他讲齁，没有颜色齁。你看齁，这个合一有几个程度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是父子合一，有没有？父子是完全合一吗？你进到我们怎么进到父子合一，这里面分成三四个层次啊。第一个，一个是信徒，是不是信主都在一个合一的里面？信徒是不是在合一的里面？本来我们受洗归入一个基督的身体，就葡萄树的枝，是不是合一的？那第二个呢，在这个当神以神的使命的荣耀呢，为使命的话，使命或者说使命跟认识神的名的合一呢，就这种合一。那第三个合一呢，就是在爱里面完全的合一了，就是说完全合一。所以我们跟圣徒的合一呢，就是根据我们生命的层次，这个合一越来越靠近神的合一的程度越大。还有反过来讲啊，一个生命大完全的时候，所有人都合一了，所以大的能够包容所有的小的，有没有？这个就是另外反过来讲，你看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啊，完全是生命的问题。所以那个我看过他的文章，他讲 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一？我们都是生命没有成长。所以刚刚教会的同工哈，开始的时候追求的时候，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同工不能合一。同工为什么合一？就生命没有长大，所以就会产生。他就专门讲这个问题：生命长大，我们就可以合一；生命不长大，恩赐不同。所以就他们，因为这个合一不是恩赐的问题，不是工作的问题，对不对？我听说，有一个教会，他那个传道人啊，他乐意帮助他教会里面基督徒或者这些服事有热心服事的去成全他们的服事。那一般的教会的传道人就是希望人都来成全他的，照他的意，不是去成全别人。如果真正的合一，以弗所第四章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而且真正的合一是分派出去，工作上是不可能合一的，对不对？工作上个人的职分不一样啊。所以那个陶铸说，所以这个圣灵工作的时候，教会是分散的，不是集中的。为什么大家成长了都出去做见证了吗？那各尽其职嘛，对不对？对不对？各尽其职，就各个都成长了，各个在各个角色。但是如果是合一的话，是彼此有联络的。像戴德森的内地会工作，他是跟众教会都有联络的。他不是说他甚至在英国，在介绍他从。他在英国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他不介绍自己的工作，他专门介绍别人的工作，你知道吗？穆勒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穆勒能够帮助戴德森，穆勒办孤儿院，他缺不缺钱啊？他才缺钱呢。但是他在英国的时候，他专门替戴德森的工作介绍，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能够成全别人，有没有？一个大人能够长大的大哥能够成全小弟吧？小弟不可能成全大哥嘛。一个成长的合一呢，是能够成全众圣徒的。所以我那个有一个解经哈，我依仗他在翻译那个以弗所书教会建造，教会的建造人是成全的意的目标是要成全众圣徒的，传道人的服事要目标，我们每一个来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要各尽其职，而不是光讲你那一套，而且不是光注重你的负担，乃是让他们在每一个家里面都被成全，每一个他的家庭都被成全，他的事业都被成全，他的恩赐都被成全。这个就是成，这是在这个就多讲了哈，我们就这样，因为我都没有时间了哈。那么合一的目的是什么呢？合一的目的叫世人可以什么？叫世人因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有没有？对不对？使世人可以信差了我来，叫世人你知道你差了我来，有没有？合一的见证呢？合一的目的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让主的见证呢能够出去。教会历史历代哈，神都先建立核心的团体，然后在核心的团体逼生命在这个和彼此合一，生命成长以后就出去做见证。那个莫拉维亚的基督徒是什么样？他们就逃难的，就是近前的人为了信仰被逼迫跑到这个京津多户的这个产业上面来。那他们开始各个派都不一样的，各个派都有各个派的规矩，他们就吵。那京津多户就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放下自我了，然后合一以后，他们彼此相爱建立起来，然后神就把他打坏。莫拉维亚的复兴所传福音的那个所传的福音超过马丁路德改教以后200年所传的福音。莫拉维亚的福音是教会复兴的一个高点，可能是一个最高，因为他们有的人都甚至今天都会看到说那边有一些做奴隶的有两个弟兄就说他们要去，真的要说每一个人都真的愿意自己被卖作奴隶到奴隶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是摩尔海维亚的人，他们戒指上写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这是莫拉维亚的复兴是达到最高，可以说教会这样在历史上可能还没有那么高了当然后来有寻道会的复兴，但是寻道会还是没有办法见证，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好，这个就是神要借的爱的团体成为核心的团体扩大。请你记得你若教会中有两三个人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你看这个爱祷告的力量，爱心的力量，哇，就是很厉害。这爱的力量啊，这个合一啊，说这里弟兄和睦同居，什么有什么亚伦的油什么浇灌下来，有没有？从为什么祷告没有力量，就是没有爱合一。所以有一次那个桃树的孙子啊，在一个教会讲那个，他说使徒行传为什么这么大能力，就是第四章的能力。第四章我再讲，我怕你们记不到，32节到35节，他说他们能够使徒带有能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造成祷告的能力，祷告的能力造成使徒有能力。安提阿的教会因为有这个合一的生命，所以才能够被差派出去，所以才能够被神差派出去。教会历史在摩拉维亚还有清教徒弟兄会威斯理会都是这个原则，都是从生活上的相爱开始的，爱的团契扩大起来，就可以，比如说你有两家相爱，会有两个人相爱，你就扩到两个家庭，两个家庭相爱又扩到很多家庭，都会因为这两个家庭，你看爱的力量。好，那我们再看四点，我们还有一个钟头要18章。对对，17章还没有结束，17章我只是介绍了几个主题，合一，荣耀的教会，最后一节就是荣耀的教会，26节，对不对？不是，从这个24节到26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在哪里，有没有？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有没有？然后呢，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都是你，这些也知道你差了我来。然后呢，我已将我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他们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就说在这里面达到完全的爱里面，当信徒众人都得到神的爱里面的，这个荣耀的教会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主在哪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一个荣耀教会，有没有？主在这个11个门徒中间是不是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地上里面怎么会彰显神的荣耀呢？第一个呢，他们遵守耶稣的命令；第二个呢，耶稣的权柄有没有在他们中间？耶稣的权柄借着他们出去了，有没有？所以教会的见证呢，就是耶稣的同在有多少。耶稣的同在不是外表圣灵的感觉，是耶稣同在是在里，耶稣有没有权柄？权柄在哪里，祝福就在哪里，荣耀就在哪里，对不对？那耶稣来到这里，神的祝福就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这里说的荣耀的教会，第一个是主的同在，这个主的同在，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借着主的同在呢，世人才会知道，借这个主同在，是当这个教会成为见证的时候，就是主荣耀在那里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神他们得众人的喜爱，有没有？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有没有？今天哪一个教会得众人的喜爱，哪一个团体得众人的喜爱，你就看见这里有没有神的荣耀，有没有？我们如果有的话，就这个这里就是有，因为只要我得众人喜爱，这众人他们不信的，请你记得，他们也是自私自利的，你如果得到众人喜爱，那你要做什么？你传道吗？你给他们讲圣经吗？不见得。使徒行传怎么得众人的喜爱呢？他们什么？周济穷人，照顾孤儿寡妇啊，雅各书里面呢，有没有？他说真正的前进就是，真正的前进是吧？他们不是用嘴巴来得众人的喜爱，他们也不是用道理，因为犹太教人不会接受基督教道理，有没有？他说真正的虔诚在父面前呢，真正的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什么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对不对？第一章二十七节有没有？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啊。光是指的行为，盐是讲到圣洁跟舍己的生命跟行为。盐啊会咸呢，舍己啊就有味道，圣洁就有味道啊。圣洁可以防腐别人腐化。这个社会如果有圣洁的人在里，社会就不会腐烂。有盐在里面嘛，哈。好，那个我们再看。好，那现在剩下四十几分钟哈。好，那第十七章里面哈，我看大部分我们的内容都已经有介绍过哈。那我们先回到我们来到十八章，如果来得及，我们再把十七章再说明，好不好？重点是在十八章哈。从十八章到十九章、二十章哈，也是另外十八章进入十八章哈，十九章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其实从前面就开始走十字架，但是这里是实际的，比较说明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二十章是讲到复活嘛，十八章、十九章是讲到，但十八章、十九章也是一个叫属灵征战的路，属灵征战，耶稣进入属灵征战。那么这个二十章就是耶稣进召，十八章的征战呢是在宗教世界跟政治世界，就权力世界的征战。但二十章呢进入呢灵界的征战，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刻进入灵界的征战。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主题呢，这个征战里面呢产生了审判，征战的里面呢产生了救赎。那征战我们可能下一周，那我们今天能够来想审判。十八章的重点在审判。好，我们来看看，你看十八章哈，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说了这话哈，就出去过了吉伦西，到了一个园子，有没有？那个他知道哈，特别第三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有没有？耶稣他时候到了，因为他知道是定十字架，是直接进入被抓哈。耶稣如果不想被抓，他不要进入这里，就不会被抓，有没有？那为什么我们在看十四章就有讲哈？十四章三十一节他说：“但叫人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行，有没有？”后来说：“起来，我们走吧，有没有？”你其实再从其他的四福音里面会看到哈，耶稣其他在两个四福音里面，他们唱着诗往前去，有没有？耶稣进入科西玛尼是唱诗进去的。耶稣的被抓哈，是在神的旨意，他也知道这是在神的旨意，是主动的进入征战，请你记得啊。为什么主动进入？耶稣他们能不能抓耶稣？抓不到的，抓也抓不到。为什么？他们耶稣说一句话，他们退后倒地了，怎么抓？说不能抓的。为什么？他只要把他的神性显出来，他们没有当时被火烧死就不错了，对不对？不能抓的，因为什么？是他说不，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甘心舍的，有没有？基督徒进入属灵征战是在神的旨意，甘心乐意的，不是被批的，懂不懂？对不对？是因为神的使命在他身上，所以而且他知道他这个整个的十八章的主导不是比拉多在审判耶稣啊，是耶稣在审判比拉多，你信不信？耶稣在审判大祭司。哎，我有一次有这样的经历，这以前我也不晓得啊。在圣里有一次哈，有一个姊妹被她的丈夫逼了二十年，天天都是这丈夫有双重人格，天天都疲劳轰炸，半夜会叫她起来训话。 后来我说你只有一条路，住在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隐秘处，然后你住进去，除去了惧怕以后，你开始可以进入耶稣对比拉多的光景。我说你去看，是耶稣审判比拉多，还是比拉多审判耶稣？表面上好像比拉多审判耶稣，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哈，你要站在耶稣地位，在审判比拉多，就审判仇敌。所以你开始哈，你若住在主里面，然后你有胆量，你对着你丈夫眼睛看，你看啊，你说耶稣啊，你为我伸冤。结果后来她丈夫不敢看她，不敢再讲了。起先每天晚上要训话两个钟头，半夜起来叫话，哇！后来她丈夫越来越不敢跟她讲，一见她的面都好害怕。因为我说不是你在那边，是耶稣在你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比世界上还大。问题你有没有让他在你里面掌权，进入安息？你进入这安息，你就进入这个能力的泉源，你就能够支取耶稣能力的泉源。后来他除了被圣灵充满以外，后来他就逐渐的脱离这个捆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写的，有一本书叫做为征战而生，也是写到这个啊。现在我又就是介绍很多书，我就证明说这个不是我讲的，还有很多人在讲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在整个过程都是耶稣在主导哈，在主导这个局面哈，这个局面。那我们来看看，比如说耶稣主动出来，对不对？出来就然后呢，然后从这个显出他的神性里面显出他的名，然后他又保护他的门徒，让他自由离去，有没有？他说你所赐的一个人都没有失落，有没有？这个就讲到他在主导这个，所以他们答应这个要求，他才会让他被抓、哦、你心里记得啊、哦，他们不答应这个要求啊、哦，他们连命要走出去这个园子都困难，你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害怕，他们本来计划是一网打尽的，你知道吗？他们害怕，所以只带了耶稣，再带耶稣去，对不对？你要知道，整个在征战里面哈，这是神在耶稣在这里也显出神的荣耀来，有没有啊？那我们来看，所以你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先看主题哈，十八章的主题就是审判，耶稣。借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为什么呢？耶稣在地上哈、哦，你看耶稣在这个福音书上啊，讲到很多的审判，有没有？很多人以为这个福音书哈、啊，只讲福音哈、啊，只讲救恩，其实传福音要讲审判。你看这个整个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审判。你看哈，从第三章就讲到神的审判，从第五章也讲到神的审判，啊，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六章都讲到神的审判，对不对？都讲到神的审判，审判的主权在乎神，所以耶稣说父把审判的权柄都交给他，有没有？好，那经文我不念了哈。那执行审判呢？为什么神要让耶稣来地上执行审判呢？审判世人的审判呢，是要革除一个毒瘤，让社会能够平安，对不对？耶稣的审判是带着救恩，带着拯救，因为经过审判，人才有机会被救出来，因为经过神的审判，人才会悔改。啊，但这个审判有的时候是暂时的审判，有的是永远的审判。如果现在不接受神的惩治的话，将来永远的审判就很可怕哈。其实神哈为什么要执行审判？因为神要治理公义的治理，不然这宇宙会毁灭了。为什么有人说欧摩拉索罗吗？欧摩拉神要降火烧他们？因为那个艾滋病哈、哦，如果传染哈、哦，是现在是神的恩典控制啊、哦，不然全部的人都死了，有没有？全人类都灭亡了。所以人家说，哎呀，你们这旧约的神太厉害了，一下就把一个城、两个城的人都烧死。这个要杀灭这个毒菌啊、哦！如果艾滋病如果在索多玛、欧摩拉如果在发生的时候，你看人类现在有没有在？早就没有了。所以神的审判是为了拯救啊。 很多人不了解哈，神把审判的权在第五章全交给子，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设立他来治理全地，所以为着父的旨意，他要治理人。不过他现在不是，他说我现在不来审判世界，他现在是传拯救的福音，有没有？等他将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就有审判了。好，那么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其实约翰福音道成肉身哈，就光来到世界，就是对黑暗的一种审判哈。那么我们来看看讲哈，十字架哈，在这里审判里面有讲到几个点哈。他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讲到审判哈，第一个点呢，论到人道德的罪的审判，第五章，在第六章论到人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罪的审判。第十二章呢，就论到哈，神要在这个末日的审判。那第十六章呢，就讲到神呢，将来再来的时候呢，最后的审判啊，不是，这都一样哈，就是。不是，第十二章呢是讲到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在地上先把世界的王赶出去，十字架的死哈，把世界王赶出去，然后呢进行这个，然后让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十八章到十九章呢是对于这个撒旦权势的权力的审判，要把这个权力。十九章他钉在十字架上，撒旦的权力就被剥夺，被审判了，然后就夺取权力。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福音才能够借着圣灵降下来，福音才能够广传，有没有？如果没有十八章、十九章呢，圣灵就不能降下来，因为呢那个势力没有清楚，圣灵就不能够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十六章呢是讲到最后了，他说我现在不审判，但是。将来呢，我的道就要审判，有没有？就神要借着我的道来审判，有没有？对不对？这个是讲到末日的审判哈。那么十字架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十八章是十字架的审判，注重两个点，一个是对这个大祭司的审判，好像大祭司在审问，对不对？是第二个，这个是对大祭司，大祭司。我们也讲过了，大祭司是预表什么？宗教的世界。我刚才也讲过了，宗教的世界的审判。一个世界哈，世界包括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是世界制度的体系。那么现在是对宗教世界的审判，然后第二个呢，在对政治势力，就权力的世界，权力的世界。将来呢，这整个。大巴比伦被毁掉的时候，就对整个世界的所有的政治全部都要审判啊。那么大祭司的审判里面，你来讲哈，大祭司的审判里面你看见了，从人的看法来看哈，他第一个他违背神的律法，他没有按照他们犹太的律法来判耶稣。第二个呢，大祭司哈是借着谎言哈，他们就是借着谎言来蒙骗，让犹太人都是相信说哈，这个他不是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不是弥赛亚，所以这里就是说，撒旦所有的权势哦，是建立在谎言上面，谎言上面。那所有的宗教世界，我刚才讲的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现在不信神的人就自己就是神，但是神哈。耶稣来啊，就是要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审判呢，哈，就对这个比拉多，对比拉多的审判呢，是一个比拉多代表政治界，也代表权柄，所以对比拉多谈到说权柄有没有？他说，若不是神给你的权柄，哈，在别的地方说哈，你就没有权利办我，有没有？有没有？他在然后。他在这里宣告呢，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就讲到说，他在跟比拉多说哈，你们这个政治的世界哈，你们政治的权利哈， 如果没有顺服神的权柄，你将来你就要负责任。这是在别的圣经上马太福音里面讲，他说主耶稣来到地上来是宣告呢神的国要在地上，真理的，他说我是为真理而为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了，他是为做真理的国度的王，凡属真理就听他，他要建立一些属他的国度。那所以他是对这个比拉多的这个政治的权柄对他一个审判。那么神在历史历代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常常对这个政，当这个政治政权不法的时候，神就把它废掉，有没有？那么政治的就表示权力的世界。那你们说哎，我也没有在政治界，我怎么，我跟这个政治界，政治界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好，请问每一个人神生出来有没有给他一基本的权利？
有，
但基本的权利都要受神的审判。你在每一个，你在个人身上，你在家庭，你都有一个权利，但是这个权利是顺服神呢，还是你自己掌权？所以将来神要对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审判。自由意志如果不是顺服神，就不算是真正的自由。那自由意志不顺服神呢，就是背叛。人最大的罪呢，就是自我背逆神，是最大的罪，比其他杀人放火还要大。对对对，违背神，有没有？这个，所以就是在这里，所以但是你看见，你在这里就觉得说，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向神的审判台前交账。希伯来书第九章，按着命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有没有？我们所有的人生的所有的行为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要神要问说，你这个是你的意思，还你有没有被那有没有顺从我的意思？神就将来就要查验，神每一个行动他都要查验，他有记录的哈。所以神给人自由权柄，有没有？人的尊贵是自由意志，但是人的自由意志也造成人的奖赏跟惩罚，不然人没有自由意志，人就神就没有奖赏跟惩罚的事，有没有？因为自由意志是人的尊，神给人的尊荣，但自由意志也神给人的责任。一个人有责任的话，有财富或者有权柄的话，这个就是要他的责任就很大，因为神将来要向多给谁都要多向谁要，有没有？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人的自由意志要受到，但我这是一个延伸的哈，但这里是讲到这个神对耶稣对比拉多的，对不对？对他宣告神的国度，因为比拉多是地上的国，有没有？地上的国，但是他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国度，耶稣跟他宣告神的国度临到。那有别的地方记载，比拉多因为他的妻子做梦他就害怕嘛，因为做梦就启示另外一个国度，所以他就害怕要释放耶稣，有没有？但是他为着自己的利益，所以从这个两个审判里面会看到大祭司是为着自己利益背叛耶稣，有没有？那么比拉多也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背叛，就把耶稣没有罪，然后还要把他定罪，有没有？还叫犹太人把他定罪，他不敢定罪，因为他怕人家告他，所以他让犹太人去给定罪。他说：“这个我洗手啊，这跟我没有关系，有没有？对不对？其实他帮凶了，对不对？他可以释放啊，他为什么要去问比拉，问那个犹太人，有没有？所以在这里，都撒旦借着自我利益来建立他的国度。”什么时候人以自我利益来为生的话，他就落入撒旦的手中，他就与撒旦同国，因为自我利益就是没有把神的权柄看得一清。所以你看这整个的就是真理跟谎言的征战，有没有？光与黑暗的征战就在这里，这是 短兵相接了。在前面哈，在整个过程里面，耶稣在这个征战的过程里，我们下次来讲征战过程，从他开始降生了，一直就在征战里面。那我们再看到哈，十八章，我们再看看这边，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看看，那我们看看这个彼得的经验，彼得哈，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十八章里面的，还好还有多一点的时间哈，那看看十八章，我们十八章讲完，我们再可以再来补那个十七章哈，因为十七章有一段，好。那你看啊，从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耶稣主动的被捉拿哈。那我刚才已经出来了，但是在被捉拿的时候，他显出神的权柄出来，有没有？他显出神的权柄，为什么呢？第一个，他希望哈他们这些人悔改，也希望犹大有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有没有？但是他还是没有悔改，那么。耶稣的选出最后的权柄是在他的名底下，我们要认识啊，因为在属灵征战里面，耶稣的名很重要。耶稣的名被他们称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有没有？你看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去看彼得所用的名词是什么？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有没有？你现在熟知的三处，第二章开始讲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第三章也讲，好像另外一章也讲，三次都提到拿撒勒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神给神儿子在地上的名，生出来的时候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有没有？然后他住在拿撒勒人，被先知预言他是拿撒勒人，所以耶稣的权柄是在他的名底下。什么样的人可以用耶稣的名呢？就是彼得门徒们，因为他们完全顺服这个名，所以神就可以用这个，让他用这个名。有一个陶述说，以利亚哈为什么能够奉耶和华的名？有没有？因为他以利亚先听神的，神的名就让他用，对不对？以利亚常常对那个王说：“我是势力在神面前的，有没有？”我去遇见一个基督徒，他真的用这个名，他真的有这个信心，所以对撒旦征战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奉耶稣的名，那个奉耶稣名就有力量。”那有的我看他没有赶鬼，鬼就不出来，我就在他里面。我很舒服，我就不出来，你怎么办？因为你奉他的名，你没有在他的名的管制底下，名不灵嘛，是不是？那大祭司不是七个儿子嘛，去奉耶稣名去赶鬼，鬼就制服他，有没有？就因为他们跟耶稣的名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刑法说，退后倒地就是说，世界上证明说哈，这个世界的权柄哈，撒旦的权柄是在血肉刀兵上面，根本不能够对跟神的儿子的对抗。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让你们知道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在什么场。我们不是个与属血气之战，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之战，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的攻击不是靠着血气，乃是靠着神的名。所以在这里，好，我们接着看。所以我们在这里，彼得被捉的时候呢，他自捉之前呢，也第一个呢，他们被捉的时候，他保守他们能够自由。所以神在患难的时候，没有叫他们要寻道的时候，神会保守他们，有没有？神会保守他们。所以门徒们从这个经历也会知道说，只要耶稣与他们同在，没有问题。他们在耶路撒冷受这么大逼迫，他们没有逃离耶。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耶路撒冷大受逼迫的时候，门徒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要逃大家一起逃，对不对？而且要抓的当然是门徒，那个信徒哈，那就是使徒们应该是先被抓吧，但是门徒们逃离了。为什么？门徒们逃离了，使徒没有逃离，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没有叫他们逃，他不会逃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胆量是在与耶稣同行，哈利路亚。 你若与耶稣同行，你的胆子就像狮子一样。所以在十八章显出两个性格，十八章是羔羊进入狼群，但是十八章表现出双重的性格，这羔羊却有狮子的本性。你看耶稣还有这个胆量说我就是，有没有？所以耶稣他是羔羊，他是又是犹大的狮子。基督徒有两个品格，一个是羔羊像温柔一样，但是一个是跟狮子一样，对仇敌像狮子一样啊。这是你去看传记，像那个福克斯传记，哇他好厉害。好，那么你看啊，彼得拔刀这件事情是一个显出血气，彼得有血气需要对付，所以神耶稣容许彼得跌倒，还让他们带刀，有没有？带刀是保护自己，结果他没有保护自己，反而给耶稣惹了一个祸，有没有？所以血气之勇给造耶稣。所以基督徒在属灵征战里面请你记得靠血气要给整个耶稣找麻烦而已，耶稣还替你收场。所以血气不能够对付灵界的事情。彼得拔刀危及自己跟门徒的性命，彼得拔刀破坏神主跟神的计划，彼得拔刀呢破坏主的行政权柄。耶稣就拔刀，彼得应该问说，夫子啊，我可不可以拔刀？他没有问，他就拔刀了，他就破坏，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个门徒的地位，他来保护耶稣了。这个好，彼得的历史过去有一次被撒旦用了，有没有？成为阻止撒旦的阻止耶稣上十字架，有没有？所以什么时候凭血气有你再热心就很危险。所以基督徒不热心还没有关系，还不会被撒旦用。如果基督徒热心，如果又不造成的旨意那就被撒旦用。这不是我，这个你看竭诚为主里面讲，如果你自己要侍奉神，你想出一个方法，等于是跟耶稣建立一个对抗的局面。这个是你们去看竭诚为主，竭诚为主是专门为传道人写的啊。那里面有很多话很厉害不是很厉害，很准确。作者是竭诚为主很有名张博士那大祭司的审问那我们想这个我们不讲了那这个彼得否认，三次否认主，彼得的跌倒第一个呢，凭血气进入大祭司的院，凭血气就会进入试探，进入试探就会跌倒，跌倒是一个人进入一个跌倒就是因为进入试探。那么他以为凭着过去的勇敢就可以，过去的经历不可以的那为什么神许可他跌倒？耶稣也预言他跌倒，因为神非要破碎他的自信。摩西没有经过逃亡他不会谦卑的，神不会用摩西的。大卫没有经过跌倒，神不会用大卫。为什么？如果将来大卫做王如果任凭其以色列人就惨了，有没有？所以神不用摩，为什么当时不用摩西？摩西要到40年以后，好像神都忘记他，他也忘记神了。然后他也因为40年没有说话，他变成左口笨舌了。然后他神才可以用他的嘴巴说话。这个就讲到进入荣耀呢，这个不用他进入荣耀呢，必须被倒空，老我被倒空才能够。神圣的路就是破碎了。我们有人说哎呀，彼得真是为什么三次否认主好像我们大家都比他属灵。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连跟他这个榜样都不敢。你信不信他还跟到那个里面去，对不对？那我一般人能够逃就逃了。我们不要笑彼得但是彼得这样的人还有破碎还有我从这里看到你如果没有想要跟随主，也没有破碎了。我告诉你，没有机会破碎。你还没有为主发热心神也不会管你。但是你为主发热心，也要经过破碎，因为神知道我们尽管破碎以后， 我们会战惊恐惧。保罗说战惊恐惧做成什么？得救的功夫。好，所以你 看这个保罗的历程很奇怪，神就兴起很多犹太人来逼迫他，为什么？让他干战惊恐惧，不然他传的福音就明德罗想的不。被逼迫的时候啊，他就会祷告，祷告才是真正的服事，不然传道没有什么用。好，从十八章里面看到我们再看到，彼得的经历以后呢，我们再看到大祭司审问，我没有看到我们看到比拉多的审问我们看到比拉多的审问，比拉多的审问里面主耶稣启示到神的国跟人的国的区别，主耶稣的启示的真理跟虚谎。你知道吗？罗马的帝国是借着暴力，是不是借着暴力？但是神的国是借着真理，这是神的国跟人的国的巨大的区别，对不对？然后暴力加上谎言，现在的政治差不多都是借着谎言。我给你们允许怎么样将来怎么样，其实很少了，他没有变卖一切，你不要相信他，信不信？我都是为你们服务的。我觉得初期可能有一点，但是最后很难保证。好，最后呢就应验以赛亚书53章，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有没有？他跟巴拉巴同列，有没有？就是这个就是应验。那我们可能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也讲这个十字架道路里面，从十八章会讲到十字架道路，十字架的道路里面就是有这个经历。那我们来回到17章，因为17章我上次我现在还有7分钟，我来介绍17章。那我们再打开17章好吧，对，到5点还有还有十几分钟。好，我今天好，那感谢主，我这次时间都有算好，我这次有算了时间，我几分钟都算好，不然的话我就一发挥下去就没有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查经，从这里查经，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查经有时候你要查到主题才能够整个看出来，不然这里一节这里一节解释它是分散的，有没有？那有的地方是可以解一节一节解，但是如果你不把那个主题找出来，你连不在一起，因为讲合一好几个合一，那么就说不出什么出来。所以这里查经里面，所以你们要查经就要学习查词查题目，你如果要查经好，你要查词查题目，你这个整个才能够立体化，才能够具体化，然后你再把使徒行传的经历放进去，如果你再把罗马书放进去，那个经历，约翰福音是生命的，那罗马书有生命的经历，有没有？都有，你就可以放进去。你不把它放进去，变成有骨头没有肉，莫名其妙。生命啊，永生是什么？永远在一起，永远在面对面。现在都不想跟神正面对面，这样那可能就麻烦了。现在看到神了都花昏了，一祷告就打瞌睡，那就再到神面前，永远在一起，那永远。怎么样？我的儿子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天上有，在地上还有电视看，没有电视，跟谁永远面面？哎呦，他太苦了。永生是什么？哇，真是不好玩。永生就好像太空人谁要去太空没有人要去。那到天上去就是神就太空那几个太空人哇。”对，那个是好玩的那谁愿意住在太空？我看没有人。对，谁愿意住在太空？不要说了，北极你都不想要去，你跟那个企鹅住在一起没意思，对不对？好，我们不要发挥还有事。好，对不起。好，我们17章第一节到第3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说，请问上帝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有没有？ 耶稣在地上所的祷告，就是说他不是靠自己来荣耀，那是靠父的力量来荣耀。他不是站在人的地位，请你记得啊，你要为主热心啊，请你记得你要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你不帮助我，我再热心啊。他说纵我眼泪不止流啊，也不能够洗，连罪都不能洗，还不要说荣耀了，对不对？我们一切的进前的一个秘诀呢，就是祷告依靠神。那个有一个叫做亚丰所这样，圣徒之所以成为圣徒，就神一生听他一生的祷告。圣徒跟我们一样啊，都是人嘛，但是神听他一生的祷告，因为他迫切的祷告，所以他才能够成圣。这是一个秘诀哈。所以有时候我请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书这个格言哈，他们的箴言给大家看一看，对我们追求的人很有用。为什么？一句话可以带你哈，我是不是有好好的为神来帮我成圣来祷告？我如果为神使我成圣祷告，我才有机会成圣。不在乎我的进食，不在乎祷告，不在乎我的读经，不在乎我的侍奉，是我依靠神，神来帮助我。所以就说，愿你荣耀的儿子，神若不荣耀他儿子，儿子也不能够荣耀神。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请你记得啊，神若不来荣耀你，你没有办法荣耀神，因为你是一无所有，我们所有不过是破铜烂铁。所以在这里是讲到他认识了，这个是他在地上为人的一个秘奥秘。他为人的奥秘是依靠神，第二个奥秘是要荣耀神。荣耀神，我希望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神的荣耀不显现，你都不知道什么叫荣耀，你也没有荣耀的。所以是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他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有没有？一个重生基督的人，神的荣耀会向你显现，神的国度会向你显现。我开始怎么能够看到荣耀？我看到圣徒，我就看到神的荣耀，有没有？看到历史，教会的历史，看到圣徒的传记。我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看那个小传，很多一本一本的传记看，哇，我觉得这些人真是进入神的荣耀。你不要真的受苦也荣耀，权柄也荣耀，行事为人荣耀，你信不信？有一个，所以你会这样，最卑贱的信徒如果是为神活着，都有神的荣耀出来。有时候天使都认识他们，他说被天使看见，有没有？他走到哪里，我不是说有一些人在追求，有一些传，有几个传道人说进到一个被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家庭，那个被鬼附的人说，走走走走走，基督徒来了，基督徒来，赶快走，还没有赶鬼，这个鬼就跑走了，走走走，就基督徒来了，你对不对？所以被天使看见，有没有？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我们去看传记吧，我们去看看教会的历史，最好读读教会的历史哈。好，你看芬尼哈，有一本呢，芬尼有一个复兴讲章，里面有哈，有几个啊，看到那个祷告进入荣耀，哇哇，真的厉害！那个芬尼记载那些芬尼的复兴讲章里面有几篇哈，就讲到那个记录他看到这个神的荣耀。好，怎么叫荣耀呢？只有一条路，借着十字架荣耀。十字架是显明神的爱，十字架显明神的降卑，也神儿子的爱，神儿子的谦卑舍己。神最大的荣耀不在乎能力，神本来就有能力，有没有？天地都他创造的，但是为什么他的荣耀不能够还没有够彰显？因为什么？世人还看不见，天使也看不见，所以神的荣耀是借着神儿子的十字架的道路显现出来。所以基督徒一背起神的十字架，神就在他身上得了荣耀，你信不信？神就会在他身上得荣耀。特别好，在世人如果不承认，但是天使会看见。所以彼得说，天使就要查看你们，你们在聚会，你们在行动，天使都要详细查看啊、哦！天使在看见这个人，将这些门徒这些人、啊、将来能不能坐在宝座上。不过现在天使还不知道，所以天使如果堕落，天使知道，他早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他钉耶稣十字架是错误的，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奥秘。这条路是借着谦卑 降卑而升高。那撒旦是骄傲的，所以他认为升高就是要夺取最高的权利，有没有？但是其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是愚拙的，但是在神却是神的大能，有没有？如何的啊？我看刚才是第二，啊，还有十分钟，我看第三。所以啊，实在说这个这十七章是啊，然后他在地上已经荣耀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个就是他说到这个为什么要说给这个、不是他为什么说出来是要说给门徒听的，能不能？父知道不知道？父早就知道。前面说，以前不是耶稣说父啊，求你荣耀人子呢？他说我已经得到荣耀，有没有？他今天这个祷告是要给门徒听的，也给我们啊、哦，给我们听的。给我们听啊、哦，也是让我们教导说，我们在地上有没有荣耀神？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凡事都能够荣耀神？所以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就是什么？都要为神而活，对不对？好，特别哈，一个被圣灵管理充满的人哈，就能够荣耀神。你看，我们看以弗所书，一个生命成熟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能够荣耀神。你看以弗所第五章哈，就会这样。他说，一个被圣灵管理的基督徒开始进入荣耀神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哈，我们看，他说，你看啊。一般人说啊，圣灵充满会说方言，请你记得哈、哦，说方言跟圣灵充满好像扯不上关系哈，啊、哦，扯不上关系，跟圣灵的浇灌可能会有关系哈、哦。我说在属灵的经历，好、哦，你看哈、哦，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哈、哦，有没有？这里说哈、哦，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亲和的赞美主，就进入一个什么呢？进入被圣灵管理的生活呢，就进入这个灵里真实的心灵诚实的敬拜，然后彼此的一起的敬拜。第二个呢，二十节，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有没有？凡一个圣灵充满人才可以凡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这个奉我呢，是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而行事，就可以借着常常感谢神，不是外面只是一个怎样奉献，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夫妻生活，表现在家庭生活，有没有？圣灵充满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你的夫妻生活，在你的家庭生活，还有在你的仆人跟主人的生活。你看他的生活有没有谦卑温柔，有没有忍耐，就表示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好，那我们再看看十七章哈，十七章，十七章还有什么？我看要说明的。好，十七章有一件事情哈，第六节他说：“你在世上所赐给我，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有没有？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你的道。”主耶稣在地上哈。所以能够荣耀神呢，把神的名彰显出来。什么叫神的名显给人家看？就借着他的生活，借着他的言行，或者借他的工作。那神的名，神的名有就是预表神的性情跟神的权柄来说的。好，五分钟。那所以在这里就给我看见哈，然后。一个人能够彰显出耶稣的名，别人就能够认识神。一个人的生活品性能够彰显出神的性格，显示神的权柄呢，别人就能够认识神。别人显出来的一个目的呢，使人能够归向神，遵守神的道。好，那么在这里哈、哦，我们再来看哈、哦。他在这里还有讲到，除了合以外，哈，他说我不求他们，哈，特别是说我不求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有没有？ 最主要就是说耶稣并没有为什么不求他们离开世界，主要是说有几个原因，因为呢他们要留下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的使命还没有做完。第二个呢，他们借着做见证，他们要达到成熟。彼得哈，彼得就是使徒行传还没有成熟，你信不信？使徒行传的时候，后来他连真理上也有会混乱的，但是慢慢他会成熟，到彼得写彼得书的时候已经相当成熟，有没有？你不知道神在我们，在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现在是注重，不是注重我们的工作，请你神注重是我们要做，我们这个人将来要到天上去的。我们的工作并不，因为工作恩赐不同啊，有的是，而且品质也不同，做的范围不同，你有没有？所以神就说，然后求就是要脱离那恶者，保守他们，因为为什么要做见证？对，就是做见证。好，所以我们来看看，所以十七章来说呢，哈、哦，就是讲到，我们可以回到十七，会看到十七章哈、哦，来看到说，十七章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哈、哦，要借着耶稣祷告出来，所以十七章就到了，啊，剩下两分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比较有没有？你什么有问题没有？你们有没有问题？啊，嗯，也没有什么问题哈。
那个关于那个期末报告，
对，
12月31号，
是我们是
写错了
吧？好，等一下我们再谈，我现在再讲一个结论哈。啊，我们再讲两分钟哈。那个这个十八章哈，请你回去再读十九章哈。十九章开始讲十字架的道路，是讲到耶稣怎么谦卑背十字架。啊，然后十九章讲，这里面就完全讲有一个这个诗名哈、哦，有一篇呢、哦，有一本书叫做那个高低通，你可以买得到哈、哦，你也告诉我们怎么买。他说有一本看呐、啊，他的爱是吧？
对，
看他的爱这本书专门讲十字架的。那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很多书，这十字架是讲跟我们有经历的哦，不是讲没有经历哦。我想高低兄可以知道那个地方可以买哈、哦。那么十九章。那二十章我们下次就结束了嘛哈，二十章讲到复活，那二十一章讲到爱的侍奉，哦，呼召，好吧，我们两分钟，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个，
啊，那等一下我们散会再来，因为这个是录音哈，录音可以那个听的人可以听到，好，那么所以说哈，神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哈，我们时间。就是已经快结束，我们就觉得说希望我们每一个章、哦、我们都能够希望求主，我们就祷告求主，我们能进入这个经历、哦、虽然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也介绍说，但是有一个原则、哦、你不要胆怯，你只要羡慕求，天国只有一个律，求就会得着，看你求的度量大不大。天国有一个律，就是信心。我出来服侍，我说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哈，属灵不能够属，我们不能够属灵哈，不在乎你品格怎么样，不在乎你的背景，在乎你信不信。你如果信说神要给我的我都敢要，那你就有进，你就会有进步。你求的少，当然你得的少，问题是在信，哈哈啊，你对神应该有信心，对他的话应该，因为他的应许是让你得到的。不是要让你吊你口味的，是不是啊？感谢主啊！谢谢谢谢谢谢吴长老啊！那个报告是这样，好，我。